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毕淑敏的几篇有关幸福的文字。毕淑敏，国家一级作家、内科主治医师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，注册心理咨询师，著有毕淑敏文集12卷、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、《血玲珑》、女心理师、鲜花手术等畅销书。他的学会看病选入语文人教版5年级上册第20课，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第4、5、6届百花奖、当代文学奖、陈伯吹文学大奖、北京文学奖、昆仑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青年文学奖、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、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。首先，我要和你分享他的这篇《幸福的7种颜色》。幸福应该有多少种颜色呢？说不清。我回答。大家听了可能有点迷糊，说：“你自己既然不知道，为什么又曾说过幸福有7种颜色呢？”在文化中，七这个数字有一点古怪，欧洲人自古以来就格外钟情于七这个数字。最早的源头该是古希腊人，许多巧合都和七有关。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由水、火、风、土4种元素组成的，而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，把完整的家庭细分是由父亲、母亲和孩子3方组成。再做一次加法，把自然和社会组成的世界统计一下，就有7种基本元素。古希腊人酷爱加法，认为世界的基本图形是正方形、三角形以及完美的圆形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拥簇。你劳神把这些图形的角的数量加起来，哈，也是7。由于太多的东西与神秘的数字七有关，他们造7座塔，献7份祭，行7次叩拜之礼，什么都爱凑个七字。7大主教、7大美德，连罪也要数到7宗罪。当然，最著名的是，神也喜欢七，于是1个星期是7天，第7天你可以休息。 中华文化对七也颇有好感。说文里面说，七，阳之正。这个七呀，常为泛指，表明多的意思，又神秘又空灵。托尔斯泰老人家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唯有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我当过多年的心理医生，觉得不幸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唯有幸福的家庭却是各有各的不同。你可能要说，这不是程心和托尔斯泰抬杠吗？我还没有落到那种无事生非的地步。你想啊，只有香甜的味道才可反复品尝，才能添加更多的美味在其中，让味蕾快乐起舞。比如椰蓉，比如可可，比如奶油。丰富的层次会让你觉得生活美好，万象更新。如果那底味已是巨咸、巨苦、巨涩，任你再搁进多少冰糖、多少香料，都会顷刻消解。那难耐难忍的味道依然所向披靡，让你除了干呕，再无良策。早年间我在西藏阿里当兵，冬天大雪封山，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。我们每日除了工作，就是望着雪山冰川发呆。有一天，闲坐的女孩们突然争论起来，求证一片黄连素的苦可以平衡多少葡萄糖的甜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已多么百无聊赖。一派说，大约500毫升，5%的葡萄糖就可以中和苦味了。另外一派说，估计不灵，500毫升葡萄糖是可以的，只是浓度要提高，起码提到10%，甚至25%。争执不下，最后决定实地测查。那时候我们是卫生员，葡萄糖和黄连素乃手到擒来之物，说是就是。方案很简单，把一片黄连素用药箔细细磨碎了，先泡在浓度为5%的葡萄糖水里，大家分别来尝尝，若是不苦了，就算找到答案了，要是还苦，就继续向溶液里添加高浓度的葡萄糖，直到不苦了为止，然后计算比例。临到实验开始，我突然有些许不安。虽然小女兵们利用工作之便搞到这两种药品都不费吹灰之力，但藏北到内地山路迢迢，关山重重，物品运送到阿里不容易呀，不应这样为了自己的好奇暴殄天物。黄连碎末混入葡萄糖液里，整整一瓶原本可以输入血管救死扶伤的营养液就报废了。至于黄连素，虽不是特别宝贵的东西，但能省也省着点吧。我说，咱缩减一下量，黄连素只用1/4片，葡萄糖液也只用1/4瓶，行不行呢？我是班长，大家挺尊重我的意见的，说好啊。有人想起前两天有一瓶葡萄糖里面飘了个小黑点，不知道是什么杂物，不敢输入病人身体里面，现在用来做苦甜之战的试验品，也算废物利用了。试验开始，1/4片没有包裹糖衣的黄连素被碾成粉末，兑到125毫升浓度为5%的葡萄糖水中。那个最先提出这个浓度就可消解黄连之苦的女孩，率先用舌头舔了舔已经变成黄色的液体。 他是这一比例的倡导者，大家怕他就算觉得微苦，也要装出不苦的样子，损害试验的公正性，都将信将疑地盯着他的脸色。没想到他大口吐着唾沫，连连叫着：苦死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来试，赶紧往里面兑糖。我们为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感到羞惭，拿起高浓度的糖就往黄水里倒，然后又推举一个人来尝。这回试验者不停地咳嗽，咧着嘴巴吐着舌头说：太苦了，啥都别说了，兑糖吧。那一天循环往复的场景，就是女孩子们不断地往小半瓶微黄的液体里兑着葡萄糖，然后伸出舌尖来舔，顷刻抽搐着脸大叫：苦啊苦啊，直到糖水已经浓到了几乎要拉出甜丝，那液体还是只需一滴就会苦得让人打颤。试验到此被迫告停，好奇的女兵们到底也没有求证出多少葡萄糖能够中和黄连的苦味儿。大家意犹未尽，又试着把整片的黄连泡进剩下的半瓶里去，趁着黄连还没有融化一口吞下，看看结果如何。这一次很快得到证明，没有融化的黄连之苦还是可以忍受的。把这个试验一步步说出来，真是无聊至极。不过它也让我体会到，即使你一生中一定会邂逅黄连，比如生活强有力的非要赐予你极困窘的境遇，比如你遭逢危及生命的重患，必得要用黄连解救，比如你都可以毫无惧色地吞咽黄连。毕竟黄连是一味良药呀，只是千万不要人为地将黄连碾碎再细细品尝，必属自珍的长久回味。太多的人习惯珍藏苦难，甚至以此自傲和自虐，这种对苦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，会损伤你对美好生活的精细体察，还会让你歧视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。这些就是苦难的副作用。苦的力量比甜的力量要强大得多。不要把黄连碾碎，不要让它嵌入我们的生活。只要你认真寻找，幸福比比皆是。幸福不是一种颜色，也不是七种颜色，甚至也不是一百种颜色。幸福比所有这些相加还要多。幸福是无限的。
希望总会跟着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为你带来毕淑敏的另一篇关于幸福的文字，幸福的尺度。尺度这个词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理解，尺子嘛人人都明白，度呢稍微复杂一点，大致是幅度的意思，就是说物体在不发生质的变化前提下可以有一点变动的范围，但是不能过量，过了就改变了原来的性质，成为另外一种状态了。比如热水在99摄氏度之下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就算有点小气泡泛起也无伤大雅，一旦突破了这个界限，抵达100摄氏度，那么水在刹那间变了模样，沸腾嚣张，白雾滚滚。现实生活中尺度和我们如影随形，你无法逃脱尺度的手掌心，你的身高，你的脚长，你的血压，你的血糖，你的收入，你居住的平方米，你走过的路程，你攀援的高山，尺度无所不在。关于他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见于战国时代的重要兵书《六韬农契》说，丈夫治田有亩数，妇人之任有尺度，是富国强兵之道也。不得了，尺度被提到了安邦治国的战略高度。记得有一次我在某地授课，谈的是幸福问题，有一位女听众举手发问，滔滔不绝。我仔细听了半天，不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。她侃侃而谈自己工作顺遂，家庭和睦，儿女双全，父母健在，身体无恙，面容姣好，有房有车。听众们渐渐骚动起来，估计他们也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。我抓个缝隙赶紧插进去说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，现在是现场提问时段，您迫不及待地举手发言，对不起，直到此刻我还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呢。
我的问题是……
他一下子愣了，支吾着。听众们不耐烦起来，有人蹦着高举手要提新问题，有人干脆示意我不要耽误时间了。我耐心地等待，女子终于想起来她的问题说，
我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，但是我还想要更多的幸福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
场上有嘘声响起，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不够幸福，您高调炫耀了自己的幸福，让有些人刺痛，你还想要更多的幸福。有人小声嘀咕，你是渔夫和金鱼里面的老太婆吗？我说，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。场上肃静下来，一个幸福女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什么呢？人们有兴趣。我说，感恩和知足。幸福并非无边无际，也是有尺度的。对地球上的人们来说，最大的尺度莫过于宇宙，
中国古代对于宇宙的解释是这样的：四方上下曰宇，古往今来曰宙。用现在的话来解释，就是说幸福不单有三维空间，还要有四维空间，那就是时间。爱因斯坦认为，每一瞬间在三维空间中的所有事物，除了占有一定的位置，还有一个时间的轴度，这就是四维概念。那么在广阔的地域中，在无垠的时间里，该如何看待幸福呢？眼前感知的幸福瞬间是否可以永恒呢？你今天幸福，但你并不能保证明天幸福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女子有所担忧，也可理解。不过，尺度有则，面对幸福，你不可以贪婪，因为幸福本身就是有节制的。你不可以炫耀，因为幸福本身是朴素和宁静的。你不可以一厢情愿地认定这是自己命好，因为从宏观讲，有巨大的力量凌驾于我们卑微的生命之上。你不可僭越，将那功劳仅仅归于自己。不能忘了自我的幸福是许许多多人和机缘相助的善果，大自然和历史给予的教诲，千万要牢记。不由得想到我的这本小书，它有长度、宽度和高度的外表，也要受到时间的制约。所谓时间制约，是不是从写出文字的这一刻算起，直到最后这本书灭失呢？我多少有点没想明白。即使书本册页不在了，但书中的文字还在某人的脑海中存活着。是否书还有独立的生命呢？我并不担忧，幸福不是蜂蜜、糖和所有甘甜物质的混合体，它的尺寸始终在我们内心的神圣之处，那就是对自己生命状态的全然把握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这个方式又是给自己带来快乐，并对他人有所裨益。幸福哪怕再细微，也顽强地存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毕淑敏的文字。再会。
飞上天空，为了你。 祝福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发现笑着哭最痛，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